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很多启示啊！我们可不可以忍得住啊？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忍得住，我们越忍得住，我们才能够收那个环境过了以后一成果。很多受不住啊，就在那边抱怨啊，也天天抱怨。哎呦，我记得我碰过一个弟兄，哎，很喜欢抱怨，公司也抱怨，家庭也抱怨，碰到面就抱怨。哎呀，你跟他讲话真是难过啊，这是抱怨的。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 Why don't you think something positive? 他说 I'm nothing positive. 我说 Because you are that kind of person, negative the person.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说真的是我们要学会延后的享乐。破窗效应，听过效破窗效应 ,broken window effect。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听过，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叫做 William, Dr. William。他做了一个研究，他在买了两部同样的车子，一部车子放在旧的车子，一部放在 New York 的 Brooklyn, 另外一部放在加州的这个 Stanford 校园附近，两个车子都没有动，它放在那个地方一个礼拜没有人动，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故意把那个窗子打破，哎，窗子一打破以后，过了一天，第二个窗子打破，第三个窗子打破，再过一个礼拜，汽车的那个窗户也被人家敲开了，那车子完全不成形的。到这边来看，斯坦福复兴校园的车子没被动，都没有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没动。后来他就故意把窗子嘣打破，一打破以后，马上发现第二个窗子破，第三个窗子破。叫做破窗的效应，什么意思？心理学家做的一些东西真的很有意思。当我们身上有缺陷、有破点的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去把它修补、改正它的时候，那个东西很可能就变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知道纽约的 subway 的 train station, 纽约的市长就用这个原理。就说 OK, 从现在开始，我们纽约，你知道纽约以前的那个 subway 都是被那乌鸦涂得一塌糊涂嘛，里面又不安全嘛，所以他就开始要整顿这个 subway, 结果他就说，如果以后有任何涂鸦的地方，我们马上就新漆上去，窗子打破掉，我们马上修补车子。结果你猜，纽约的 subway 变成坐的人越来越多，越来从亏转到盈。所以破窗的效应，你不相信好了，你到你家里面去，如果你在这个高楼里面，像我们坐在这个高楼里面，如果最下面一层的那个楼梯间里面有人丢一包垃圾，不要去收，就放在，你不相信，过一两天就会有什么第二包垃圾，第三天第三包垃圾，过一阵怎么样，堆一大堆垃圾。人有一个心态，众人都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去做，你看，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如果你从这个破窗的效应知道，你刚你看到你自己在某种的情况，在一些事业上，在职业上，在家庭上有一些缺点，我们自己的缺点， Please do everybody's favor, do your own favor, 马上去把它修改，不要让它的问题越来越大。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些问题，到了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修改的改去我们不好习惯的这种习惯，我们就变成一个老而固执的一个老人。所以破窗的效应还有事实可知， discipline 是做任何事情到一个地步你知道该 stop。你有没有碰过有些人讲说啊，我昨天晚上做到一两点钟，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停啊，我一开始就是想把它做好。好了， It sounds like pretty good, 哇，不能停住，一直做下去，把它做完。但是你想想看，他第二天是什么状况？他第二天一定是很惨的状况，睡觉都没睡好嘛。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说，学会这个东西。哦，我太太不在，所以我常常用她做例子。她就是这样事情，她不停的。我说，哎，时间已经到了，她什么时间到？我没做完，我一定要把它做完。结果这样一做，就马上影响到什么？下面的事情，上面的事。所以一个 discipline 的人，他总是会适当的能够 stop。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好，所以说基督徒的治愈，我跟大家讲，神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情歌里面，我们总是要记住我们的神的话。因为你看神的话讲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 living and powerful。比一切一对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赤裸破坏，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明辨，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自律上应该有绝对的优势，神的话常常可以帮助我们。好，这我就不讲，我要跳回去了哈。好，这个好，那达成目标呢？我觉得有两个动力，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个在管理学家上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推进的优越，叫做 hidden drive of excellence。啊，那我就想讲，我让从昨天我就讲到现在，我说今天我们讲到的在职场上优越的表现，绝对不是说我们做一个工作做到 mediocre 就可以了。我刚刚跟这两位在谈，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做我们在管理上什么叫做负责任吗？什么叫做负责任？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不是说我完成任务就是负责任， That's equal。 听我讲，我完成任务 That's equal 是我负责任， No， That's equal。 真正我负责任的人，他一定会什么样？他一定会做的比他的对方要他做这个事情的人要做得更好一些。 A better B-E-T-T-E-R。 如果我们 just think Oh I finished whatever he want me to do， 我说 I'm sorry， you're not good enough。 我跟你讲个例子，真实的例子，我非常 miss 这个我的秘书。我这个秘书，我跟他讲，我说我要礼拜三我要开个会，请你帮我安排。我就讲这一句话，他马上就问我说：“苏总，你告诉我，参加会议的你要想有哪些人？”我说：“各部门的经理。”他马上就通知各部门经理，一通知那各部门经理，就有一个经理就起来说 ：“I'm sorry， 我在 out of town， 我没有办法参加这会议。”他就马上告诉我说某某经理不能参加会。我说 No， everybody has to be there。 他就告诉那个经理，你赶快飞回来，礼拜三个会议你必须要在那里。然后他就说朱总，你的 agenda 是什么？会议的 agenda 是什么？我就把我的几个重要的 agenda 提出来。哦，他说 OK， 看这个 agenda， 我 base upon 这个 agenda， 我把这个每一个 agenda 负责的人，我把他的名字写。哦，我从来没想到啊，他把名字写下来，我一看，哎，还不错，做一点修改就很好。然后他说，那这些人要不要通知他们？他们要做演示呢，还是要做什么？哎，我跟他们要做演示。好，然后他就去订房间，会议室房间，因为房间不定的时候会被拿的。订了房间以后，他那个小的音响效果很好。好了，会议来了，他说：“这种我要不要参加？”我说：“你必须要参加。”他说：“我来参加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来帮你做记录。”OK， good， 帮我做记录。做完记录，你看会议完了就有很多 assignment 要，他就把记录出来，他就到给每一个有 assignment 的写一个 email， 你在会议中答应要做这个事，你在会议中答应要做这个事，在什么时间前要做好。你看我管那个 business 都 easy， 所谓负责的人，你看看他会多做到做什么东西在里面， It's more than what he should do。他不做这些事情我没话讲的，但是他没什么的事情的得。所以我就想，我说 今天在职场上，我们如果真的要像一个光样，像盐样有味道而且有光的话，你就必须要小心自己的做事的一些所有的一些行为。最后你如果要做光做盐，你做的东西没有好的结果， If there's no positive or good encouraging result 的话， I tell you all the things you do is for nothing, for nothing. 因为在职场上非常的现实，我们就是看结果， We only see the result. 如果你不能做到， You have some reason. Communicate with the boss as soon as early as possible. 不要等到什么时间到了说，老板很抱歉，我做的不行啊。这种就叫做什么 ？surprise。没有一个老板喜欢 surprise， 没有人喜欢。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我们要有一种心态，是能够有一个 hidden driver， 一种隐藏的一种动力，能够推动我们，我们愿意想要怎么样 ，go another step。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人家让我走一里路，我走两里路。那个有一个动力在推动你要做什么的，所以这叫做 driving hidden driver of excellency。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一定要想到跨栏的定律。如果做任何的事情碰到了障碍，那就是等于一个高栏。那个高栏越高，你跨过去的话，你就变成完全不同的层次的人。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跨越那个障那个栏杆，而不是怎么 back off。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一个外科的医生，他说盲人的听觉、触觉、臭觉、嗅觉，不是臭觉，嗅觉都要比一切人都要很敏感，更敏感。因为他们呢，他们会找到其他的方法来弥补他自己的不缺，能够跳跃那个什么那个高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本领？当你缺少这个东西，当你没有办法做这个东西， You find a way， find a way 能把你自己能够跳跃那个高的栏。你不相信，你跳过一次，将来变成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事情，我自己的经历，过去可回去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简直走不过去的，但是一旦过去以后，我们就发现呀，我们是有这样子的 potential， 有这样子的潜能能够发挥起来啊，所以这个我就不讲了。好，那另外呢，这我不讲。好，我昨天讲到这一个 transferable skill， 就是可转移的技能，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定要需要这个。这个可转移的技能是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 ，regardless， 弟兄帮我拿下水，好，我喝一点。谢谢。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一定要会这个 transferable skill。所以你换工作一样也是需要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所谓的 transferable skill 就是当你在任何的情况你都会需要这些的技巧。第一个，沟通的技巧，我就不需要讲啊。但是我跟大家讲沟通的技巧，我们在讲沟通的技巧，绝对不是讲说我们把话讲给人家听，人家听懂了，但是那个沟通真的不是，那个绝对不是呢。沟通的技巧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你要学会问好的问题， asking good question。 很多的答案hide behind good question， 有智慧的人会问问题。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东方人在会议中不大问问题的， That's not good。 学会去问问题，听别人问问题，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他为什么会激励他会问这种问题。你从这项方面的学习中，你到最后就会学会问好的问题，asking good question。 而且我跟大家讲，沟通里面，在会议里面的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很多的会议 尤其是有高层的管理层在里面的时候，很多的高层管理层就在挖掘你，在看你会不会问问题，或者你问问题里面你问的问题的内容是不是很清晰，或者是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回答。我们大概都有经验，如果我们公司的 CEO 问我问题，我们会不会紧张？我们会紧张， absolutely 一定会紧张。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叫做 critical moment， 非常关键的时刻，你怎么回答？你回答什么东西？他知道我们心里面很紧张，但是我们回答的东西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会议室里面千万做几样事情。我昨天讲的一样事情是坐在前面，坐在会议前，如果是圆桌尽量坐在发言人的旁边。第三，参加会议之前请听我说，你就应该想好你要问什么问题，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要变成一个沉默的人在会议中。如果你学会这些东西，你的 visibility， 你的能见度无形中就在上学。你不需要自己去催泪的吹嘘的。很多人说啊，这个人很讨厌，很喜欢吹嘘啊，很喜欢讲一大堆。但是你知道你在会议中能够掌握的好自己，是一个最好的 opportunity for increasing rising 你的 visibility。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因为解决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个我就常常讲，你看看有弟兄姐妹来问我说他想要换工作，当我们这些年纪大了，又到这个地到我这种年纪，你不会说很容易就把我就骗过去说换工作，因为这个工作现在的工作很糟糕很不好，我很不喜欢，所以我想要换工作。我心里想，你这么不喜欢怎么在这里又做了七八年呢？现在才想要换工作呢？所以我就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你给我讲你真正为不换工作 的原因是什么。我不喜欢我的老板，这最常听得见。我跟他讲，我就常常提醒他，我说你千万记得一样事情，你不喜欢这个老板，你换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不保证你那个老板比这个老板说不定更差。他说那你叫我怎么办？我说我跟你讲，碰到一个不好不喜欢的老板，你有没有 think about it， 有没有 keep thinking 有什么 way I can turn things around， 我可以 change the chemistry 在他之间跟他的 chemistry。 如果说我说你如果 try all the things 然后 come back to it， you know I can change the situation， so I decide to leave， good leave。 那我为什么说你要经过这个 try 呢？因为这个 try 是一个非常好的在职场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就像火炼金子一样的炼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多人没有碰到坏老板，他就没有机会训练他自己。 So you should be happier。 我碰过老板，我碰过一个犹太人的老板，哇，那个记忆力是 photographic memory， 他看数字一看他就记得了，然后他就要问我 George， 我就说这个数字 No， 要不要。我心想我管这个部门，我这个数字我怎么会说 No， I said I'm right， You're wrong， I'm right。 到后来一起查 He's right， I'm wrong。 跟着我们 老板做事情，哇，你真的很紧张，没事要 review number 的时候，你知道的时候，我就拼命 memorize 啊，对不对？还是会失错。但是我就觉得回头想，这个老板就让我给我练习的一个机会，我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数据一定要非常的清晰，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数据。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啊，跟老板开会的时候就是数据要很，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两个事情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处理冲突的能力。我们中国人很不容易，很不会处理冲突。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来处理冲突？啊？什么方法？最常用的方法是 avoiding， 躲掉，希望问题会自己消失。 但是很不幸的，人际之间的问题越沉越久越什么，不像酒一样，酒放越久越沉了越好喝，这个问题人际之间的问题越放久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来解决冲突。解决冲突，我们现在讲解决冲突，我们都不讲说 resolving conflict， 我们都讲说什么 learn how to be healthy conflict solution solution， 学习一个健康的冲突的解决者。什么叫健康的冲突？就是说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一个健康的冲突是在我们虽然有了冲突，我们两方面仍然愿意什么沟通，就可以很容易解决东西。那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一下就肯定有的，是要靠平时我这做人的方式是怎么样，我是不是 open 的， I'm a 非常 positive 的一个人，我是一个非常 joyful 的一个人，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当有冲突一发生，人家第一个想到了说哈，他建议我们来继续沟通，他就会觉得 that's wonderful way。 所以说经过了沟通，你看看我们总觉得冲突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冲突其实是 very positive 的事情，因为冲突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怎么样 to understand others。 夫妻的冲突也一样，我们是不是更加的理解了？因为我们存着一个心是 that make me have opportunity， 有机会 to understand her more。 你想想看，我那个时候的心态就开始转变了，我就不会说 insist 我自己的看法了，我自己的想法了，就见到什么，就见到僵局嘛，英文叫做 impulse 嘛。一见到僵局的话，我们还要什么，还要人家调停，还要叫牧师到家里面来调停，调什么停，神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还要请牧师来干嘛呢？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学会一些基本的态度。态度是说当有 conflict 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有 healthy 的 conflict， 是我们来看什么，来看几个过程。我们先看我们是不是有共同点， common ground。 跟太太吵架，太太哎，有什么好吵的，我们这一家人什么吵什么还是家人嘛，就吵什么样。所以这个 common ground 要把握的，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一个部门里面吵了，吵到最后怎么样，大家不好，没有好处嘛。所以找到 common ground 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来沟通。那听 listen carefully listen， 注意听别人的看法，再从中间找到一些东西可以有 constructive way 能够帮助我们彼此的 understanding， 慢慢慢慢从冲突化解冲突变成建设建立 friendship 建立 communication 的渠道。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讲话很好，不打不相识，有了冲突以后我们反而更加彼此的认识 composure 镇定啊。一个基督徒一定是在危难的时候、急难的时候会镇定，这都是好的东西哈。OK， 我想我就想听到此。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